上节课我们详细阐述了负性思维的五大特征：身份盗窃、灾难化未来、把想法当事实、绝对化要求和自我攻击。我们采取了第一自我与第二自我这样的分类，并不是说我们的内心是真的分裂的，而是为了说明负性思维它的特征而做的一种形象的比喻。那么我们如何才能不受第一自我的影响，让第二个自我充满活力呢？这节课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进一步阐述思维和情绪之间的关系，并通过正念练习来深入理解这种关系。想象一下，你现在的年龄是12岁，你在学校里，这一天拖拖拉拉的，但是当你想到今天是周三以后，你突然感到很快活。你的爸爸答应你今天下午会过来接你去买一双新的跑鞋。你的爸爸和妈妈分开已经7个月了，你很想念你的爸爸，所以你非常期待这次购物的旅行。放学之后呢，你没有和其他小孩一起去等公交车，留在了教学楼里一段时间，然后向路边走去。可是你爸爸没在那里，但是没有关系，他会信守诺言的，他从来就没有说话不算数过。10分钟过去了，15分钟过去了，你看到一些老师开车离开了学校，其中一个停车的过来还问你，你还好吗？你说挺好的。半个小时又过去了，天开始黑了，所有的校车都离开很长时间了。你开始担心你爸爸去哪里了呢？他遇上事故了吗？他会忘记吗？不会。你真希望有一个手机，那样就可以给他打电话了。你想起来其他一些你感到很孤单的时候，你开始感到痛苦。你想知道事情在哪里出了差错。你在学校里感觉也不是很好，你不像其他的孩子有很多的朋友。你尝试让自己开心起来，今晚的电视节目是什么呢？怎么想不起作用。你喜欢的电视节目是昨天周一的晚上。什么？周一？那就是说今天不是周三啊，你记错了日子，你感到很傻，但是也马上放下心来，甚至感到了一丝的开心。你跑回了学校，问门卫能不能给妈妈打个电话。当你听着这段描述，想象自己是那个孩子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呢？你的脑海里闪过了什么样的念头？你可能注意到了，作为那个孩子，你的感受首先取决于在每个阶段你是怎么想的。想想你的父亲出了什么事情，然后取决于这些事情让你想起了生活里更普遍的一些事情。在上面的剧本当中，很容易能看到一件事情激活的一些想法如何给心智带来了其他想法和感受。比如因为被爸爸放了鸽子而感到孤独，导致孩子想起他自己不如其他人有很多亲近的朋友。其实这种感受对我们很多人而言会一直持续到成年时期。故事的转折点是孩子意识到了他弄错了日子的时候，这个新的信息，今天不是周三，完全改变了孩子如何看待这个世界。情绪的改变紧跟着视角的改变而出现。尽管这只是一个故事，但我们都能想起一些情况中我们错误地解释了很多事情，就像故事里的孩子所做的一样。常常只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我们的情绪有多么依赖于我们对情境的解释。我们的心智在这里是如何运作的呢？其实并不神秘，心智会创造一个叙事故事，符合我们所看到的事实。一旦这个故事被创造出来之后，它很难就消失掉了。但是这个故事会对我们的情绪和感受有着令人惊讶的、惊奇的强大效果。即使这个故事全部或部分偏离事实，它都会触碰到我们的情绪按钮。那个孩子体验到的所有感受，比如对父亲的担心、被抛弃的感觉、孤独感等等，都是来自于一个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也就是孩子认为爸爸没有在约定的时候出现。在这里，你会看到，我们总是在给自己解释这个世界， 并且我们是对这些解释做出的情绪化反应，而不是对事实。对于这个真相的洞见是上个世纪70年代才出现的。认知学派的心理学家发现，在我们的意识层面里，有一种像背景音乐始终存在的却又常常被忽略的思维流不停的流动，就好像我们体内的血液没有一刻停止过，无论你是清醒着的还是昏睡着的，他们都在忙碌地流动着变化着。不仅如此，这个丰富的内在世界带着他自己的动机、期待、解读和故事脉络，滔滔不绝地对你进行着解说。它对我们的影响并不是因为它很深邃，而是因为它未被看到、未被看管，就像一条野狗不经意间就会伤到我们。思维流塑造着我们的生活，而我们却如此习惯以至于注意不到它们的存在。因为一旦我们对一个情境有所反应，我们很少会回来检验我们的解读是否符合真相。当然，一位父亲可能真的忘记了和儿子的约会，但是更常见的是，我们的心智不去考虑可能的范围，我们对待最先产生的想法如同他们就是事实情况一样。在学校里等待的孩子这个故事，显示了我们心境和思考中的一点点变化都足以决定我们整个视角。随着心不断的反复思考，想要找到那总也不出现的答案，这些小转变会最终纠结我们的头脑，创造出更多感受和螺旋式向下恶化的心境。并且因此我们编造了一个故事，一出关于我们的戏剧。这个故事使我们逐渐走神，离开此时此地越来越远，离事情本来的面目也越来越远。一旦这个故事的那些用词在头脑中被设定，我们可能就开始依靠它们，把它们当作所有当下或者未来判断的参考点，从而不再与此时此刻进行核对。对我们来说，想法的描述成了刻在石头上的字，而不是水面上的树叶。把想法当作事实的一个常见原因是，想法会影响我们的情绪感受和身体感觉。在正念练习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就是去和身体里的直接感受进行工作。只要有想法进来，我们就让它在这里，不去分析它们。我们关注的是培养与想法之间的一种全新的、非常不同的关系。我们用正念来看到想法就是想法本来的样子，它们是心智的创造物，是一种心理活动，它们可能准确或并非准确。想法并不是事实，想法也不是你自己。比如说，对于我将会永远难过这样的想法，只是把它当作一个想法，那么这个想法就会失去使我们难过的力量。这就是正念要达到的效果，除了与想法保持距离，同样也要将想法与感受隔离。在觉察的想法不是事实的基础之上，看看感受会发生哪些变化。如果你一直有正念冥想的练习，你会发现以前某些让你深信不疑的想法开始出现动摇。在一次又一次的正念觉察中，我们不去认同想法，只是发现走神时温柔地回到当下。通过这样简单的重复操作，你学会了与想法相处的新的模式，至少你不会很快地开始随着这些想法反复思考。即便你还是会想到一些曾经立刻会使你不开心的事情，但是你不会受其困扰了，你可以让想法就那样飘走。这些改变反映了一个事实，对于头脑总是保持这样的觉察，会带来一个转变，从全然被我们的思维流卷走，到足够的从中超然面对。而且每一次我们温和地为我们的想法标记为思考，并且有目的地和思维流进行分离，我们都是在强化这个转变，只是把想法看作是想法。一个想法升起，在一段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徘徊在意识之中，然后就消失了。这就像我们去注意一个物体， 但它既不是我，也不是现实。要理解这个相对抽象的情境，我们可以借助听觉这把钥匙。声音一直都围绕着我们，事实上只要听力正常，我们就是生活在一个充满各种声音的世界里。这些声音持续的存在，像是背景音乐。有些声音很尖锐，一下子就能抓住我们的注意力，而有些声音是需要我们主动去聆听。我们在大街上听见一辆卡车的声音，我们并不会自动的把它想象成我们的一部分，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而这个事实决定了我们如何正常的与声音进行连接。如果我们把心智想象成是用来听想法的耳朵，那么我们就能够学会用同样的方式，即连接到达耳朵中的声音的方式，去连接在心中升起的想法。一般来说，我们可能甚至觉察不到心智正在接收想法的程度，除非我们提高对其觉察的能力，有目的地训练自己给那些想法空间，让其单纯的以本来面目存在于这里。那么下面我们就进行一段关声音与想法的练习。请采取舒服而又保有觉醒的姿势，或坐或躺。坐着的话，让脊柱自行支撑你的身体，后背不要靠在椅背上，挺直但不僵硬，双腿不要交叉，双脚平放在地板上，双肩放松，头部和颈部保持端正，下颚微微内收，感觉自己既端庄又稳重。如果你在躺着，双腿不要叠放，双脚自然分开，双臂沿身体两侧摆放。如果舒服的话，将手掌向上对着天花板。如果你担心在冥想的过程中会睡着，可以将小臂向上伸，与床呈90度夹角，这样当你昏沉的时候，下落的小臂会提醒你。请微微地闭上双眼，或者将目光温柔地投向前面2到3米的地面。先祝贺自己能够抽出时间进行正念冥想的训练。现在，将你的注意力慢慢地关注到呼吸上面，自然的呼吸，感受空气的吸入与呼出，感受空气流动时鼻子内部或上嘴唇感觉最明显的部位。如果你感受不到任何感觉，可以尝试深呼吸，让空气快速地进出你的鼻腔，然后寻找到那个感觉最明显的部位。当你找到了那个部位，就自然地呼吸。每一次的呼吸都是唯一的一次，就像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也没有两次一样的呼吸。我们不可能保留上一次的呼吸，也不可能产生下一次的呼吸，永远都是当下的呼吸。自然的呼吸，你会发现随着呼吸身体会有不同的变化，让意识带着呼吸游走在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吸气时进入这个部位，去感受当下的感觉，呼气时将这种感觉带出体外，自然而放松。保持自然的呼吸，不必用任何方式操纵它。现在， 当你做好准备，让你的注意力焦点从呼吸转移到听觉，随时捕捉出现的声音。没有必要刻意的寻找声音，或者倾听某种声音。相反，你应该尽力保持接纳的心态，接受来自各个方向的声音，近处的、远处的、前方的、后方的、旁边的、上面的，或者下面。这样，你周围的全部空间都属于你的接听范围。或许你应该注意，明显的声音常常更容易将细微的声音挤走。去留意声音与声音之间的层次感，以及声音与声音之间的间隔。尽量注意将声音当成单纯的声音和原始知觉。注意我们在听到声音后都有马上为其贴上标签的倾向。试试看能不能够意识到自己的贴标签的意图本身以及之后的想法。然后重新的将注意力的焦点放在声音的原始感觉上，包括声音里的声音。你可能发现自己在思考这些声音。尝试一下是否可以重新感知这些声音的物理属性，包括强度、振幅、频率和长短，而不是它们的意义、影响或相关故事。只要发现你的意念没有集中在声音上，就要温和地承认它转移到了什么地方，然后重新收回注意力，使其重新地关注声音的发生与消失，从一个瞬间到另一个瞬间。现在，转移你的注意力焦点，让你的想法成为意识的中心舞台，就好像它们是心智中的活动。倾听声音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它们的出现、持续和消失。现在，要尽量将注意力放在想法在头脑中的出现的过程上。注意看看它们什么时候出现，观察它们徘徊在心智空间之中。最后，看看你能不能发觉想法什么时候消失。没有必要试图促使想法或来或去。和你处理声音的出现和消失一样，让想法按其自然的节奏出现和消失。我们的想法就像在广袤天空中移动的云彩，有时呈现为乌云和风暴，有时又显得蓬松轻柔。想法也会呈现出不同的形式，有时云彩笼罩整个天空，有时万里无云，碧空如洗。无论是哪种情况，天空任由各种形状、大小、薄厚的云层出现、漂移或者消失。即便是在乌云密布、狂风大作之时，天空依然保持它本来的包容与开放，因为它知道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不是永恒。唯独对此时此刻的觉察和接纳，才能与云彩保持独立，不受其影响。 此外，你可以设想自己正在电影院看电影，将想法投射到荧幕上。你只是坐着静静的观察，等待一个想法或影像的出现。当它出现以后，你便给予关注。只要它在荧幕上，就一直关注它。当它谢幕之后，你也不要加以干预，顺其自然。留意你是否被卷入到了戏剧的场景之中。你登上了电影荧幕。当注意到这种情况时，庆祝自己的这一发现，然后重新返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耐心地等待下一批想法的登台。如果任何想法伴随着强烈的感受或者情感，包括愉快的和不愉快的，你应尽量注意它们的特征和强度，不加干预，顺其自然。当我们能够和想法保持距离，用一种好奇的、开放的态度仔细观察想法的内容，你可以想象头脑中有一支笔，一笔一划的将你所观察到的想法写下来，就好像小时候刚刚会写字一样，只是去留意笔是如何划过纸面的，这张纸是光滑的还是粗糙的，笔尖中流出的液体是如何凝固在纸面上的。无论你写成什么样子，请留意是否在评价，写得快或者慢，好或者坏，大或者小。尝试放下这些评价，重新观察写字本身，尽可能的放慢速度，只是去觉察。这些想法是描述性的，还是批判性的？是陈述事实，还是分析对错？如果是描述性的，那么请恭喜自己，你在如实的观察事物的本来面目。如果是评判性的，那么请尝试放下这些评判，告诉自己，我只是产生了这些想法而已，它们并不是事实。如果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想法随意飘散，你的注意力被分散或转移，那么就重新关注到呼吸。继续关注呼吸，直到听到铃响。在这个练习中，有一个困难，就是当我们去觉察想法的时候，非常容易被想法带走。如果这些想法会引发强烈的情绪，那这种情况更有可能发生。不过，只要你发现你被想法带走了，事实上你就已经回来了。然后通过观呼吸和身体感觉的方式，将自己的心念稳定一下，承认这个困难，不做自我评判。这就是练习中会出现的现象而已，完全正常。我们要做的只是去练习，在练习中迎接挑战，培养正念。当然，还需要提醒的就是，当我们去关照想法的时候，我们必须小心，我们可能会被想法伏击或者欺骗，不知不觉的去相信那些想法是真的，想法是我们，我们是想法，就会引起大量的思考，你又回到了以前的模式中了。所以我们要明确我们和想法之间的界限，不过一开始这条界限可能是模糊的，因为我们关照想法的时间越长，可能就越容易陷入其中。而明智的做法是不去强求这条界限，要时刻的提醒自己， 从关照中退后一步，并通过观呼吸的方式重新开始。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在处理困难时，你要留意自己的第一个自我，它会随时出来对你的所作所为进行评判，而这也是绝佳的练习机会。记住，评判只是一种过度思考而已，将这些评判当作关照的对象，可以更有效地保持我们和想法之间的距离。不过依然要小心，不要掉进评判的漩涡，给自己拴上一条呼吸的锁链，时刻通过呼吸回到当下，与想法保持距离。正如我们给情绪命名一样，我们也可以给想法命名，这是思考，这是评价，这是描述，这是推理。或者我们也可以赋予他们人格，这是爱抱怨的爱华德，这是悲观的托马斯。需要说明的是，用英文名称可以更好的与我们隔离。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命名会给他们分类，就会看到他们的片面之处，从而切断想法就是我们，想法就是事实的链接。所以这些标签会让我们进入一个更宽广更智慧的视角来看待这些想法。对思维的正念是缓解抑郁和焦虑的关键，希望大家都能够跳出既有的模式，进入一片平静安宁的境界。谢谢大家，下周见。